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不知您看过京剧《捉饭曹》没有？这是从《三国演义》改编的京剧经典作品。这部戏是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被通缉，行至中牟县，被县令成功缉拿。曹操花言巧语说一动成功将他释放，还蛊惑成功放弃官位随他出走。两人行至一村庄，遇到吕伯奢。吕伯奢是曹操父亲的八拜之交，他见好友的儿子路过，吕伯奢邀请二人到庄上，并让家人杀猪宰羊，准备盛情款待。曹操一见有人磨刀霍霍，以为是要加害自己，立刻将吕家上下杀光，并放火烧庄。离开村庄以后，在路口遇到打酒回来的吕伯奢，方知铸下大错。两人告别吕伯奢以后，曹操却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回头又把吕伯奢给杀了。弃官投靠的陈宫一看此人如此心狠手辣，后悔莫及。两人到小旅店歇息的时候，陈宫决定离开曹操。他留下一封书信，上面说：“鼓打四更月正浓，心猿意马归旧踪。误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戏剧把曹操的奸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陈宫不喜欢曹操这个奸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不喜欢曹操。戏剧中的曹操是个白脸，是个坏人的形象。历史学家有时候想给曹操平反，肯定他的历史贡献，也有人说曹操是黑后学的老祖，人要成功就该这样。可是这无法改变曹操留下的千古骂名。为什么曹操是戏剧中的反角呢？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不仁不义，他的做法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捉饭曹中，曹操有一句自我告白：“我曹操一生一世，宁可负天下人，不可叫天下人来负我。”我们反过来看看，历史上赢得人心的不是这种宁可负天下人的人，而是宁可天下人负我这种人。比如耶稣，耶稣他和曹操正相反，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不负天下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来医治却被人鞭打，他来拯救却被人钉死。可是在一切的冤屈面前，耶稣采取的是什么姿态？他并不是和忘恩负义的同时代人对着干，反倒是恳求神原谅这些人，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听众朋友，基督徒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高贵的，照说是最不能被人侮辱，被人委屈，被人排斥，被人控告，被人折磨，被人杀害的。偏偏这些事情他都经历了。作为神的儿子，他本可发挥神力，顷刻间让他的敌人灰飞烟灭，或者让他们生不如死。可他怎样？他选择了原谅，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要做出牺牲，把世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让您选择一个朋友，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耶稣，您愿意选择谁呢？耶稣正等着成为您的朋友。
咱们前面说到啊，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打算帮着大卫登基为王，治理全境，带领民族走向未来。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见过在一个皆大欢喜的场合当中， 有人面色不高兴的场面。是什么造成了美中不足呢？古代以色列第二任国王大卫在欢迎妻子米甲回来的宴会上，大将军约押不高兴的表现就是说明问题的一个好例子。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段记录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故事。
大卫说行啊，得有个条件，就是啊，来见我的时候得把扫罗的小女儿米甲一块带着来还给我，她是我用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那聘定的媳妇。那使者说好啊，我一定为您把话带到。使者说完回去了。你看大卫啊，还记得米甲曾经跟他说的这句话，说你登基为王的时候可别把我给忘了。大卫信守诺言，无论什么时候答应的那都不会忘记。就这点啊，别说上帝喜欢他了，就是在妇女们当中那喜欢他爱戴他的那就多了去了。使者回去见着亚尼尔啊，拜大卫的这要求这么一说，这亚尼尔一听，嘿，这有何难呢？这马上打发使者是回复大卫说，没问题，你就派人呢，是直接找扫罗儿子伊什伯设要就是了，他不敢不给。大卫接着信儿啊，是于是啊是赶紧派人来找伊什伯设要人。这伊什伯设呀是不敢耽搁，赶紧派人下去找。这扫罗憎恨大卫啊，他早就把米甲自作主张哎给改嫁他人了，大卫不干呢，不成，得给我要回来。亚尼尔看这事儿办成啊，可以去见大卫了，于是哎就把这众长老召集在一块儿，就说说你们从前不是也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吗？上主曾经说过呀，我必及我仆人大卫之手救我百姓脱离非利士人和仇敌的外侵之患，现在你们可以如愿以偿了。接着亚尼尔是到处游说呀，他说的轻松啊，大家一听不知怎么回事，亚尼尔今儿怎么了？这话怎么会从他嘴里说出来呢？冷不丁的大家都转不过弯来。可这就是他们多年呢敢想他不敢说的话，那百姓当然乐意。嘿，你说要是这样该有多好啊。这个消息啊对百姓来说是个特大喜讯，这不但国家统一了，民族团结了，而且大卫的影响当时已经深入民心了，他不是一天两天，谁都知道他这就是上主应许给他们的受膏君王啊，那大家当然乐意。好，这民心所向啊，亚尼尔带着长老的心意，米甲和20个代表由亚尼尔带队是来到了希伯伦。大卫率众亲自迎接呀，是紧紧拥抱着元帅亚尼尔。多少年了您还是这么硬朗。亚尼尔看着大卫已经长大成人，做了君王，又有上主的应许，打心眼里的高兴。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这说完把米甲领到了大卫的跟前。这米甲见着大卫啊还先是愣了一下，但很快就站过来，是站在了大卫的身边。是众人欢天喜地啊，是点头称是。大卫把客人呢迎了进来，代为上宾摆酒设宴。大家是弟兄重逢，同祖同宗，把酒畅谈，喜笑颜开。亚尼尔对大卫激动地说，我这就回去召集民众来见我主我王，同您那立约，这样您就可以早日如期登基为王了。您别着急啊，这酒还没吃好呢。不是我急，这百姓更急呀。 我先去了。于是大卫扶着亚尼尔送了出去。那您走好，恕不能远送了。你回去吧，我把人召集好了，这就上来。您一路小心。大卫目送着这位前辈离去。这眼看着民族就要统一了，就在这时候，一个人急冲冲的来见大卫。谁呀？是刚刚从前线得胜归来的约甲。这原来啊，约甲带着全军回到希伯伦，刚到军营，有人报信说亚尼尔带着那边的人呐、上咱这儿来了。人呢？在哪儿？大卫问。已经把他送走了。这听说亚尼尔刚走，约甲马上来见大卫，劈头就问：“他是咱们的敌人，上这儿来骗你来了，是根本就是要了解你的情况好，日后下手。你让他走了，这做的叫什么事儿啊？”这大卫听着听着，眼睛往下方这么一瞄，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是恨亚尼尔在战争中杀了他的弟弟亚撒黑，所以才这么说呀。约甲从王宫一出来，向手下下令，命令骑兵追赶亚尼尔，给我带回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骑兵追去了。那给追着没有？咱们下回接着说。
明爱大卫永登基，元帅长老更积极。哪知将军怀他意，旧仇伏笔埋杀机。刚才我们听了元帅亚尼尔投效大卫，找回大卫的妻子米甲，又积极拥护大卫为王的热切。但是亚尼尔的所有努力就有了一个致命的疏忽。什么疏忽呢？就是过去他杀了大卫首相大将约押的弟弟。这件事情埋下了他跟约押之间的深仇大恨，他应该诚心道歉，积极化解仇恨，尽早解决他跟约押之间的问题。可是他没有，导致宴会上大家高兴，唯独大将约押怒气填胸。听众朋友，上帝说，我们的罪会追上我们，所以曾经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我们要尽早道歉、赔礼、悔改，化解冤仇，重新和好。否则的话，有一天若是您我的罪追上我们，那么结果小则失去平安，严重的话就跟亚尼尔一样，身败名裂，倾家荡产，丢失性命，都是有可能的。
上周礼拜的时候，教会一姊妹带来了一对夫妻参与了我们的敬拜，我们热烈地欢迎了他们，让他们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结束后，我找到了他们，想与他们聊聊，向他们讲讲我们教会的情况，也了解下他们的近况。因为我听说他们没敬拜的地方，如果他们愿意，觉得我们教会适合他们，希望他们委身下来一起敬拜。但看得出他们不愿意多聊，连自己的全名也不愿讲，说自己有事马上就离开了。邀请他们来了姊妹说，他们夫妻以前也是大教会的，很爱主， 原来两三个家庭一起敬拜，后面发展到了快100人。当后面教会内部发生了争斗，一位很有钱的弟兄很是专横，他说的一切都必须听从，不能有异议，又时常邀约弟兄姊妹到他家或户外举行这样那样的活动，与大家吃吃喝喝，并拉拢了教会的几个主要力量，给他们送这送那礼物。之后便开始对这对夫妻进行了各种攻击排挤，他们很受伤，最终离开了他们当初建立的教会。那些年他们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卫生弄得好好的，大小组各样活动从不缺席，周天更是第一个到教会的家庭，预备这预备那，迎接弟兄姊妹的到来，持守真理，专心讲解神的话语，为着教会的各样事情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需要祷告的人，需要探访的人，夫妻二人都亲自去为之祷告和探访。当因教会的分裂和自己受到的伤害，他们现在变得冷淡，不愿再委身任何教会，也不愿与人建立各样的关系。目前他们自己开启了一个蛋糕店，专心打理该店，也不愿再跟别人传讲耶稣。我听了之后，对他们的经历能有些感同身受，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家庭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教会内部的争斗比属实的争斗还可怕，还残忍，还让人受的伤害更大。这是最大的破口，这是魔鬼撒旦最希望发生的。而弟兄姊妹们又时常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特别是主要同工之间时常产生极度纷争，争权夺利的事情。当弟兄姊妹说谁讲的道好，哪天受到了谁的探访，受了谁的帮助，这本该是美好的见证，但同工间不但无法做到看别人比自己强，感恩有人默默地做各样的事工，反而是怒火中烧，满心不是滋味，继而拉帮结派，使各样破坏合一的手段，在神的家里真是不该。主耶稣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我们看看今天教会里争权夺利，比谁的道讲得好，比谁更受欢迎的人，就把教会搅得乌烟瘴气，最终导致教会分裂。教会不是我们个人的职场，在教会中伟大也不是要掌控人、受人敬仰，而是要服侍人。同时也对我们任何与教会弟兄姊妹建立各样关系的同工也是警醒。我们进行不同的小组，组织各样的外出游玩活动，各样的吃吃喝喝，无论做什么，加强建立彼此的关系和连接是好的，但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心是最容易出问题，是最容易受攻击的地方。无论我们做什么，不是要建立自己的圈子，满足自己的虚荣，而是要把人引向神，让人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当有这样的心态和认识，弟兄姊妹间的关系才能是单纯和正确的，自然也才是健康的。最后，我想对今天能读到或听到这篇文章的信徒，特别是教会的带领者说几句：永远看神，不要看人。人会让我们失望，我们也会让别人失望，但神不会。无论经历了什么，不要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否则我们也不蒙神悦纳了。启示录二章二到四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 施燕娜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了，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诗篇55篇。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争竞的事。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倚靠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感谢您收听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中国人常对孩子们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中国父母亲们一切的努力，也时常以望子成龙这句话作为勉励。所以许多孩子们从小就希望以出人头地来作为孝顺父母的目标。因此，学校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就有了竞争，竞争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听说学生自杀的新闻，在美国有时候也传出中国留学生在感觉自己受到教授不公平待遇，以为没有办法出人头地之后杀人然后自杀的消息。这些悲剧追根究底也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产生的竞争压力息息相关。以前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反省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对不对，一直到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在圣经里读到了神赐给世人的教导，才发现中国人的一些价值观念和神的教导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出人头地、望子成龙的价值观就是一个例子。努力工作、努力读书是好的，是应该的，但是努力的动机如果是为了竞争出头、比别人强，那就和神的教导有所偏差了。那么神在这方面的教导是什么呢？在我把神的话念给您听之前，让我来告诉您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一个故事。这位朋友的名字叫邱秀芬，下面我叫他做小邱。小邱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来将近10年，在一家医院里负责清洁的工作。他的同事们时常是一张张不高兴的脸，他心里也明白是为什么，因为打扫卫生在美国是比较低下的工作，很多人都不愿意做，所以迫不得已去做清洁工的时候，这份工作总是让人自觉比别人矮了一截，所以脸上就反映了自己心里的不高兴。可是小秋不一样，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他做这份工作的目标就是想把每一间办公室打扫得很干净，让每一位同事们第二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能够有像回到整齐干净的家里一样，感觉很舒适、很高兴。虽然小秋负责打扫的范围很大，每天工作下来身体非常累，但是他看到每一个被打扫的地方都和原来大不一样，十分干净，他就会觉得特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他敬业和用心的工作态度很快地引起别人的注意。几位医生的办公室原来脏乱得不得了，小秋打扫了几个月下来，这些医生不但对小秋的敬业负责态度肃然起敬，而且他们也很喜欢小秋这位同事。有时候自己办公室太乱都会不好意思，让小秋劳累。久而久之，他们开始留意举手之劳，让办公室比以前要容易打扫得多。小秋负责打扫的范围内，那些员工每一次开 party 结束的时候，大家也都会自动把饮料杯子、蛋糕、糖果屑丢进垃圾桶里，不要让小秋那么辛苦。小秋不但为同事理出干净整齐的办公室，也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喜爱。虽然这些同事对打扫清洁这份工作在社会上的高低看法并没有改变，但是他们对小秋的看法大大的提高。听完刚才我的朋友邱秀芬的故事，听众朋友，您心里有所感动吗？下面我跟您谈谈神的教导是什么。有一次神的儿子、耶稣的门徒争了起来，
他们在争相为大。耶稣心里有数，就领了一个小孩子，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中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凡为我的名接待这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神并没有鼓励我们出人头地，神要我们服务别人。神也没有鼓励我们成龙成凤，神要我们成为大家的用人。小秋没有争取社会地位高的工作，他只尽心尽力让同事有个干净舒适的地方上班，结果他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却越来越高。相反的，今天许多中国人努力争取社会地位，结果他们在众人心中的地位反而越来越低。听众朋友，您我也在努力出人头地的竞争行列当中吗？或许现在是我们该反省的时候了。为什么一定要比别人高，比别人大呢？请记得神的话，若有人想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中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大家不重视的事情，不重视的人，神要我们去重视他们。神说，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被升高。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林姐妹，您刚才讲到在美国走访三个州，十几个美国人的一般百姓的家庭里面，
平常老百姓、
对，是平常老百姓。
因为我这一趟啊，从阿拉巴马州走到阿肯色州，阿肯色州到田纳西州，田纳西州又回到了那个阿拉巴马州啊，就是阿拉巴马州的北部了 ，Huntsville 这个城市，一共走了这三个州，走了十几个美国家庭，全部都是一对夫妻的朋友啊、亲戚啊，然后进入了他们的家庭，让我真正的是体会到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是
每个家里几乎让我感受到的是，就是他们作为基督徒，他们是怎么在家里来彼此相爱，然后来彼此服侍。然后每一个家庭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对神的那个爱，他们把神放在家里的最上面，然后全家人一起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他们这个态度之所以会有，是因为在他们心里的那一位上帝，那位神。上帝是怎么样帮助你去认识他的？
随着我信仰上帝的一步步的深入，我发现上帝好像总在，神总在给一些功课让我去学习，甚至是一些挫折让我去经历，然后让我真正的学会一些神要祝福我的东西。那么今天我想来具体的谈一下。
好，
首先我想说神是一个充满爱的神，因为我也不能说我对圣经读得非常的透或者是非常的了解啊，这也是我信仰的过程中读圣经可能对我来说有时候是一个因为有时候读不懂啊，这个可能是我信仰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有时候读经啊有问题啊，有读不懂的地方啊。但是呢，整本圣经毫无疑问的肯定是在谈关于爱，他也在教我如何在我的生命中去爱人。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说， 处于人的本性，我们都是很自私的，我们都希望得到人的爱，我们再付出爱。但是神不是这样说的，因为上帝教导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上帝也教导我们，我们希望别人怎么爱我们，我们首先要怎么去爱别人。其实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啊，有时候做到很难。
对，
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因为现在在国内各行各业竞争都非常非常的激烈，因为现在大陆的就业率也很低，很多大学生毕业就是意味着失业。
对，
所以各行各业竞争很激烈，在同事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群压也很厉害。但是呢，我作为基督徒来说，我希望我能够超越人性的这些弱点，因为神他加给我的力量，希望我能够超越这些人性的弱点，让我能够做到我以前可能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事情。
怎么说？
因为我所处的这个行业呢，竞争也比较激烈啊，同事之间呢也是群压的比较，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竞争很厉害，群压比较厉害。但是我的同事在和我，可能他们觉得在和我竞争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是一个竞争。如果我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同事需要我帮助他什么，我绝对是无条件的去帮助他，哪怕他超过了我。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竞赛，那么那个竞赛的当天我们都要去，因为那个竞赛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去做同样一件事情，在同一个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来决出胜负。但是那个同事当天他到了这个竞赛场所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准备的东西没带，那就意味着他这个东西根本无法完成下去。
是，
而且我跟他操作的这个过程，我就不说我是哪个行业了，我跟他操作的整个过程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心里记着神的话，要爱人如己，他现在很困难，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做，但是我那时候我真的是靠着神给我的这个力量，神就是这样爱我的，我要无私的去帮助别人，所以我就把我准备的同样的东西就借给了他。
哇，
真的是这样。
哇，
借给了他，事后他非常感动，他甚至整个的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可能我们平时接触也不多，但是通过这个事情，他对我的认识是全新的，所以我在这里我就赢得了这个同事的爱。他后来非常感动，甚至他现在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教会也很感兴趣，非常感兴趣。我也给了一本圣经给他。
哇，
而且我们同事总是跟我开玩笑说，我们觉得你有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我说是什么？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好像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也许我们做了有些事情让你的心里很不舒服。我就笑着是这样说的，我说也不是不放在心上，我说人都会放在心上，我说只是我学会了原谅。
哇，
我把这些东西放下，我要学会原谅，就像上帝原谅了我。而且当我的任何同事有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一定会无私的去帮助他，很坦诚，他们说我做人很率真，很坦诚，也是靠着神做到的。我处于我人性的弱点，我是做不到的。
您是靠神加添给您的力量来做到。那么比方说同事有意跟你竞争，或者是讲了一些话伤了你的心，那人心里面总是会疼痛的。那么在疼痛的时候，人总是会有一些自然出于人性的这种血气的
怨恨啊
报复的这种心理，
对，心态，对
对。那么那您说在这个时候您却能够把另外一个态度，就是这个饶恕的态度带进来，您所说的这个神加添给您的力量，他是怎么加给你的？是上帝给了你一句话吗？还是是怎么样？好不好？请您帮助我们理解一下，就是这个力量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进到你的意识层里面，以至于你能够有一个完全跟一般人不同的一个反应能够出来。
因为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在同事之间，哪怕跟家人之间也会经常的发生有这样的一些不愉快。 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不愉快，您知道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去抵抗这些什么，怎么说呢，这些
人性的弱点，
我称之为属灵的征战吧，这些对抗这些属灵的征战，魔鬼啊，撒旦的攻击啊，因为那时候你很多谎话会出来，我就会很多怨恨苦毒，怎么他这样对我啊，我对他这么好，这都是人性的一些东西。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最有力的武器，那就是祷告。我肯定会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安静自己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静静的祷告。然后我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圣经上的话语就会来到我的面前。上帝要我去原谅，让我去爱，上帝要我有智慧，如何下一次的啊，更好的和这位同事或者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去更好的沟通和交流。那么上帝也就是通过他的这些话来改变我的心，同时也改变我对人的态度。
嗯，
所以第一件事我会去祷告，如果是我不对的地方，我接下来我会去道歉。那么神也就是加着他的话语来增加我的勇气还有智慧，让我以后能够更好的怎么去和这些同伴联系，和他们去沟通去交往。
是，
我相信我跟他们在共处的，因为我们工作的时间确实占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每天8小时，而这一群人呢是我们接触的时间最长的，所以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希望我在他们的面前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好的样式，一个全新的不同于世人的样式活出来。
是，
或者我肉体血性的是很难很难的。
是的，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和弟兄就是觉得每天的读经祷告在生命中有如何的重要，因为这个神的话语是我们属灵征战最有力的武器，是我们对抗魔鬼和撒旦最有力的武器。
嗯，
当然有时候我也软弱，我也有跌倒的时候，我也同时感谢这些同事，有时候很多时候也包容了我，也原谅了我。
是，
对，真的很感谢神，他有时候也就是通过这些环境，这些很艰难的环境来让我学习功课，让我不断的成长。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谢谢。
谢谢您何弟兄。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咏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她学习的机会。圣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我是谢德华。公元前323年，古代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逝世的那一年，古希腊的一位历史家，就是瑟诺芬 Xenophon 也去世。瑟诺芬记载有关当时的两位名人，他们原来是好朋友，但是后来呢，因为打仗的关系，他们就分离了，断绝了往来，但是最后他们又成为朋友了。 形容再次成为朋友这个意思，中文需要六个中国字，但是古代希腊人只需要一个希腊文字。我想很少有人没有亲身经历过与他的好朋友断绝往来，不是他不高兴你，就是你误会他，不是你没听懂他的话，就是他没理解你的行动，很可惜，不是吗？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需要再次成为朋友。更可惜的是，我们与天上的神断绝了往来。但是，圣经肯定地告诉我们说，得罪的不是神，乃是我们；犯过错的不是神，说谎话的不是神，离开正道的不是神，都是我们。神没有得罪我们，我们得罪他。神没有否认我们，但是世人时常否认神。虽然我们常常否认神的存在，时常不承认他的权威，从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就把神排斥掉，不让他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神还是爱我们，他愿意请我们与他和好，愿意与我们再次成为朋友。请您听圣经所描述的，请您注意到神怎样形容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意思。这个也是圣经的好消息。圣经的一位作者保罗说道，由于你们的思想和邪恶的行为，你们曾与上帝分离，并成为上帝的敌人。但是现在通过耶稣的肉体和他的死，上帝使你们与自己和解，使你们在他的面前变成圣洁，没有瑕疵，而变成无可指责的人。这段话在格罗西书第一章。朋友，请您明白圣经的意思。他说，借着耶稣的十字架，神让我们从敌人的称分再次成为朋友。我们的重过错使我们与神分离，但是神的大爱使得他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使得我们能够与神和解。这就是圣经的好消息。很有意思的是这样，在圣经里头，保罗和其他的作者都说，世人没有做些什么让神与我们和好，乃是神做了些什么让世人与他自己和好。行动都是神的，需要和解的是人，不是神。神对人的爱没有减小，神的大爱没有变成仇敌。虽然世人犯了罪，缺乏神的荣耀，神还是爱世人。换句话说，世人就是我们需要受神的爱感动，回到神的面前，悔改我们的过错，接受神的爱，与神和解，再次成为神的朋友。愿神祝福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